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古善道，信息的经文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六到二十六节。耶利米书六章十六到二十六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和线上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一起起立唱要等候主。一起攻读《使徒信经》，再次坚定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Amen。
我们请依然站立来唱今天第一首诗歌《你信实广大》。 齐。万军之耶和华，你是信实的神，主，你是永不改变的神。日月星辰的运转，四季的运作，都彰显你的次序和永不改变。主啊，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得享因信称义的福，更是彰显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如同歌词所说，慈爱日日更新。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你，全然的把自己交托于你，在苦难、在困苦的日子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经历你自己预备的丰盛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上神的道路。
心里有难处，哪里
感谢你，因为耐心等待要欢呼。天父，你的时间不会错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天地都是你所创造，我们也是你所创造。生命的气息，我们的一举一动，主你都看顾赐福。主啊，帮助我们认定这条属你的道路，认定这条属神的道路，让我们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在团契当中，我们一起往前走，一起经历与你同行的美好跟喜乐。主，即便中间有许多的颠簸，有不顺利，主啊，让我们仍然认定这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上帝。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六到二十六节，由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步行在其间。
这里说话的人召唤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
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
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
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代祷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
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
他们大功而降，心惊残忍，不知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轰轰，邪恶的人啊，他们骑马都在跃跃，如撒的在城人要攻击。
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
夜夜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此为有仇敌的刀剑和戟杖。
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
我民呐、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无丧无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
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葛牧师，他的题目是《古善道》。我们把时间交给葛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耶利米书六章的十六到二十六节里面有一条道，这条是善道，是什么意思？从古到今到未来的这个古善道，你们要走在里面。这是耶利米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深切破题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今天的整个讲道呢，会大概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这条道叫做古道，它是跨越永恒的古道。第二个，这条道路之外的道路，神给你选择的，请你千万要选择是善道。哪条道路是善道？你要走在里面，你择道要为善。第三个部分是，你不走这个古道没有关系，但是请你要清清楚楚地分出来，如果你走的是偏离神的道路，请你一定要懂得悔改，回到主线道里面来。第四个，假如你不珍惜这条道路的话，神有另外一个不得不的选择，就是让潮汐，让这个海浪来毁了现在的道路。Okay, 这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四个小段落。我们先进入到一开始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正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哎，各位，古道一出来告诉你那里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这个古道呢，我们发现说希伯来文里面呢编号五七六九的这个字呢 ，Olam 的这个字，哦，原来这个古道指的是什么？过去、长期，在我先祖，在我甚至有时候说，在我出生之前的那个我们遵循的那条道路，我们的传统或我们的信仰的那条道路呢，叫做古道。然而，同样一个字呢，在其他的，就在诗篇啦，在以赛亚书，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包含的意义更广了，它不只是以前过去的上古之道、上古之事以外，更多的意思是一代过去，传道书一章四节，一代又来，的确永远长存，永远长存的这条古道。哦，它就已经不是只有以前的事情，它是永远长存到未来的事情。诗篇六十一篇的第七节里面，它必永远坐在神面前。哦，永远也是在古道里面指的这件事情。 所以古道呢翻译在其他地方就变成翻成永远，所以这条道路不只是我先祖上面的摩西亚他们那个时候走的选择的那条道路，是在贯穿到永远的那条道路，那个也是这条古道延伸出来，所以只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贯穿过去，现在我在走，在我们现在一直到未来永远的这条道路。诗篇九十篇的第二节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是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什么亘古到永远，就是这个字，你是神。下一句是这条道路通往哪里，你是神，永在的那个我是的那个是，你是神，你是这条道路上面的目标。所以原来这条古道难怪会叫成是善道，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不是说现在你唯一，是从过去从现在从未来你唯一要接近神的道路就是这条道路，其他千千万万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道路，但这些都不是通往神，你通往神只有这条道路，要小心你的脚步。这个古道我们从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七节里面，你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辈他必告诫你。通常讲古道就是讲这个，从我的先祖以色列人先祖就已经告诉你，这个古老的福音通往神的福音里有一条，就是这条道路，一直到包括先知们的警告说，你们已经偏了，要转向回到主干道来，回到这里来。包括耶稣所宣讲的福音，耶稣在他当时这条道路成为道成肉身，这条道路直接成为肉身，成为道路真理生命，朝向神的唯一道路，指的都是同一条道路，从摩西之道，从道成肉身，从未来的通往神的道路永生之道，指的道路真理生命，都是指的我们最能够具象看得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生命记二十七章九到十三节里面啊，很特别的一个摩尼教育，摩西跟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他是怎么小谕的，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默默静听，你今天成为耶和华的百姓了，你们现在已经立约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他先告诉他们说，我现在从神领受的这个律例你要听，我这个是你们一定之后要遵行的道路。然后他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没有办法过约旦河，但是他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你们过约旦河之后，你们要做一件事情，约旦河那边有两座山，你们过了约旦河，你们里面的六个支派，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你六个支派呢，你们要站在哪里，你们要站在基列山上为百姓祝福，基列山，六个支派到基列山去为百姓祝福，而另外六个支派呢，另外一个演出是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你们要站在哪里，另外一个对面的那个山叫做以巴路山上，你们要宣布什么，要宣布咒诅，一边宣布祝福一边宣布咒诅。各位，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你们从这两座山上准备过去的时候，你要选择，你要走祝福的那条道路，还是要走诅咒的那条道路？百姓怎么回答？当然了，当然说我们一定要避开咒诅，走祝福的道路，他们要走那个祝福的道路。这演给他们看，机会教育让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说，两条道路我一定要走祝福的那条道路。好，有他的选择，但是都会跟他们讲，在走这两条道路之前一定会跟他们讲，你们要遵行耶和华，你们要选择走正确的道路，走祝福的道路，但是选择权交给他们了，交掌在他们身上，要怎么走怎么选择是他们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在一个引导式的自由里面走出你的选择，人生也是这样的哦。 约书亚时候也是一样，让他们选择道路。约书亚记24:14-21，大家都很熟悉的。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跟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先开始就告诉他们，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哦，这是正确的道路。但是给他们选择，你们若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可以，你们要走自己的路，没有问题，不强迫你们，但是你们自己要承受这个后果。你们要选择要侍奉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还是这个亚摩利人他们所侍奉的神呢？他直接讲说，他自己身为表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走选择那条侍奉耶和华的道路。从先祖到我到未来，我的子孙全部走的是这一条古善道，侍奉耶和华。百姓怎么讲？百姓说，哦，我们当然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在19节里面很特别的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你们的含金量太低了。意思是什么？不是咒诅他们，是说你们要当心，不是嘴巴讲路是要走，不是用讲的，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去掉这些邪恶的当地神，你们因为耶和华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你们一定不能让你们中间有罪过犯来影响你们走这条道路，不然耶和华就会转福为祸，让你们灭绝。百姓回答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话铁板钉钉讲得很清楚，今天我再次的跟以色列人提醒你们，你们自己选择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的教育。到了耶利米时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讲，你们要访问古道，那是善道，行在其间，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我设立守望的人，包括摩西，包括约书亚，包括耶利米，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哦，不一样了，到了耶利米时代，直接百姓回答说，我们不听了，我们不走这条道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选择，跟上代的先祖们是不一样的。申命记再三的告诉百姓，你要做正确的选择，你要做聪明的选择，你要做良善的选择，并且告诉他们，你不选择朝向神的道路，你就是走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你会选择错误道路，会被碾压。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代，他并没有选择神的道路，这就是耶利米非常痛心疾首的告诫犹大国的人说，你们还不悔改，你们还不回转，你们还不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吗？你们心里面怎么会有平安安息呢？这就是心里面得安息的秘诀。每一个时代，你想要真正有安息有平安，不是你的财产，不是你的人脉，不是你的蜗居，不是你周围的这一切，而是你心里面的那个平安怎么来？因为你知道你走在神的道路，从你的先祖，从主耶稣基督，从你未来要走的道路，你都在神里面的时候，你的平安是从那里来的。不然以赛亚书30:10说，你不要跟我们讲这些不吉利的话，不要跟我们讲这些老言老语，那什么古道什么什么的，那些我们不喜欢听。现代人还有在讲那个古来几千年以前的 那些古道，那些什么呢？早就荒烟蔓草了。我们要听现代吉利的话，我们要听现代流行的话，我们要听现在帮助我，能够让我很高兴，让我很舒服，让我听好听的话，让我快乐的话。各位，真正的安息不是从旁边的声音里面来， 而是从你心里面，心里必得享安息的那一份稳定感，是从你知道你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以赛亚书后面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很特别的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原来你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你走在这条善道上面，你的心会平静安稳。他们回答什么？他们回答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他们要骑着法拉利的红色马自己在奔走，这才是他们有那个爽感的点。他们要的安息，他们要的平安，是在外面的那匹马上面，而不是在心里面的得享安息上面。这就是今天提醒我们的，你走在神的道路上面，那个安息会从里面发出来。犹大国人听吗？不听。不听的结果是什么？不听的是我跟其他人讲，我跟列国讲，我跟会众讲，我跟地讲。列国的会众，这些本来他们其他不会走在这条道路的其他人民，连地，这个不是人的地，天地都要听这些话。意思是什么？这是一个文学的表示法。耶利米用很文学的表示是说，他们已经拒绝听耶和华的话，走耶和华的道路，那么这道永存的道我就给外面的人听，给列国的听，给列国的会众听，给天地那个听不懂人话的地都会听这些话。那百姓他就要负责为他自己做出的选择承受的必使灾祸临到百姓，就是他们。这个灾祸临到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你种了一个意愿意念在这里，慢慢它长出来就会变成是一个实际的行动，你的行动累积起来就会变成你的一个习惯，你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变成你的个性，当你的个性定型，你人生的命运就决定了。意思是什么？各位，你下的那个决定，你当初所做的那个决定，请一定要做善道的决定，请一定要做正确的决定，不然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的意念发出。你的命运，你遭遇的事情，都是从你最初那个意念所决定的。选择古善道，这是唯一通往神跟平安的道路。犹大国现在的人民，他们非常非常的想要他们所谓的平安，想要他们所谓的当时所重视的，比如名誉地位，我不知道财富什么的，每一个时代要的物质方面的需求都是这个。他们所能想到的是什么？想到我在祭祀，我在祭神的时候呢，我用更好的祭品，神就会赐福我。所以耶和华指出说，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呢，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示巴产香料，可是要进口这些香料到耶路撒冷超级贵的，当时没有空运，没有海运，全部都是陆路的带香料过来的。而菖蒲呢，这个大概是在印度产的一样东西哈。那么这个东西你更要跨越过亚洲的大陆整个，或者是走海运才能运到耶路撒冷。每一样献上去的，现在燔祭还有这个平安祭上面的这些你想要得平安的这些祭品的，它的成本都是超过平凡的献祭的祭品超过好几倍的价格。这个算是有诚意吧，是吧？但是耶和华告诉你，你的这些菖蒲，你的这些乳香，我根本不喜悦。哎，各位，平安祭还有这个燔祭，这个不是你定的吗？这也是先祖讲的要献祭啊，我用最好的献给你，这个你为什么不高兴呢？没有不高兴， 不高兴的是什么？你的祭品。最重要的是，只有祭品没有祭心。诗篇五十一篇十六十七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要的是什么？大卫非常清楚，他献燔祭，他献平安祭之前，他一定献上是他悔改的心，这是重点。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原来祭祀这件事情不是买东买西，这个神就说我给你这些好的东西，那你将来要回报我吧。不，献祭最重要的意思是洗净你的心，把你的心带到神面前，求神洁净的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再加上你献的这些祭品才是神所喜悦。神没有说他不喜欢这些祭品，他说的是他不喜欢这些祭品之外，最重要是没有献祭的心，这是他不喜悦的祭。所以各位，这让我们的宗教生活、信仰生活有一个提醒吧。我好歹也是上教会每个礼拜风雨无阻上教会来主日崇拜的人吧，我好歹也是奉献了很多，我好歹也是在教会里面做很多服事，我好歹也是蛮好歹什么样的哦，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是一个外显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每一个人都对你称赞恩赞几千几万次，很好，你真的是很忠心良善的人。我们看起来，各位，你要回到神面前确定一件事情，不是别人的按赞数，而是你忧伤痛悔的心每一天有没有神的这个献祭之后的平安在你心里面。这个你是骗不了人的，当你一直在你自己所谓的平安在这边找的时候，在外面来麻痹你自己的时候，那一份原来属于神忧伤痛悔接纳的那个心，你蒙蔽了之后，你就已经变成皮厚肉粗，你就已经不知道一个老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形式上基督徒，你的心很可能已经蒙了油，很可能已经神早就不喜悦的一个状况了。各位，我讲的不是要否定各位外在的这些这些宗教参与的仪式，这些敬拜仪式，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敬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忧伤痛悔的心。这个不是每个礼拜的事情，这是每一天在神面前领受的平安忧伤痛悔。我们特别花一点时间在悔改这件事情。改革宗神学里面，在救恩论里面呢，特别谈到一件事情，我们时常挂在嘴巴上的悔改，它是在救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探讨主题之一。悔改是指什么？指罪人转离罪恶，转向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转离罪恶，一个是转向神的什么行动，而不只是在内在的。真正的悔改是一个内心跟行为的改变，不是悔而不改，放在心里面，哦，是啊，神啊，我悔改吧，我悔改吧，第二天还是照样的过原来的生活，那个只是悔而不改。它是一个真正有行动，内心到行为的一个转向的改变，不仅仅是宗教仪式参与这些外在的宗教仪式而已，更是出于权益受损，另外一个向度是权益受损的自私动机而懊悔。这个我们待会会提到哦。原来悔改还有分，是里面的悔改是不是就是那个哭一哭，然后那种忧伤痛悔，然后把那个名牌的衣服撕掉，然后这样头发把它弄乱，这样子的话哭几场，这样子就是一个真的我也有行动表示出来的这种悔改哦？不是，神还要再看你悔改的动机是什么，是一种属灵的归信，真实的从最终回转转向神的行动。各位，每一次提到这个悔改，就会区分两种性质的悔改。第一种悔改是，我为了蒙受到我的损失、财损，或者是做错选择之后蒙受到很大的创伤跟痛苦的那种，我真后悔，我真后悔当初嫁给你 OK， 我真后悔，我真后悔当初我没有选择哈佛，我当初很讨厌说为什么我没有进那家公司，为什么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种也是一种痛悔，对，这是一种懊悔。但是 这个不是神要的悔改，不是真正悔改的意思。真正悔改的向度是在神上面，为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损这件事情而悔改。每一次讲到悔改，改革宗的神学家就很喜欢提到这段经文，以扫的这段经文，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名分卖掉了，后来想要承受父亲的祝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到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悔改，用的是这个悔改的字。什么意思？各位，哦，原来我们看到以扫也是有非常非常后悔的事情嘛，对不对？你看他后悔到什么？后悔到他知道说，原来父亲的祝福给了那个骗子，给了我最不成才的弟弟，我最恨那个弟弟，他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一定要杀了他。为了这件事情，他的妈妈赶快把他们兄弟隔离一辈子，他妈妈没有再见到雅各。意思是什么？他有没有痛悔？他有没有悔改？他有没有难过？有，他一辈子都在这个痛苦的懊悔之中。为什么他把我的那个祝福拿掉？痛恨都在这里面。可是问题是，他只是个痛悔，他只是个悔改，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权利受损，我的财产，我的祝福本来属于我的，被他骗走了，被他骗走，这是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伤痛。这是神要的悔改吗？不是。你有没有想过，以扫他在神面前最大的亏欠是什么？为了一碗凉冰冰的红豆汤，完全忽视神给他的职分跟祝福，就哦，你要随口就把长子名分轻易的给他弟弟，之后产生的后果，他从来没想到神让他做长子是要在神面前负担起为这个家族延续后代，为这个家族蒙最大的福利，为这个家族尽忠，做一个长子，双份祝福，双份责任，双份的承担的这个职份上面的这个，你把它弄掉了之后，你把它轻易丢弃之后，你有为这件事情悔改吗？从来没有。这个是以扫不是真正悔改的原因。他的悔改是一直到这个悔改满足的是什么？是他弟弟回来之后，他弟弟把他弟弟的一半的财产给他，他心里面得到满足了，他就不后悔，他就不悔改，放了他弟弟的一条生路。好歹你是拿了这个买命金来的，好吧，我就让你整个家族也分裂了。他的妈妈一辈子也都没有看过他们全家欢聚。重点是你轻忽了神给你的职分，你轻忽了这件事情，你的家族早就已经分裂，你的妈妈是伤心而死，你的爸爸也是伤心过一辈子，你整个这个职分亏缺了他的这一个名分上面的亏缺，在神面前你有为这个悔改吗？没有。 Louis Berkhof 帮我们整理出来，在系统神学上面在讲悔改有几样事情提醒我们注意。圣经的用词里面讲到悔改，在圣经中有许多的用词，包括遗憾忏悔，大家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有告诉我们说，回到原来的那个古善道的那个原处，或者是改变心思意念，懊悔悔改，懊悔悔改，改变心意，心意的转变回转，还有包括宗教礼仪方面，包括道德方面的整个悔改，包括一个转向，行动上的转向，心里面的这个懊悔之外有行动上的转向，这些东西在观念上说，悔改最重要的一个区别，跟我们后悔属世的后悔跟悔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你的中心目标是在神还是在你自己的损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悔改被视为一种心灵的转向，从不义转向义，从不信转向信仰。它的特色是悔改是一个彻底的改变，外在行为的改变，更是内心意志跟你内心的改变，这是搭配起来的。你的心里面对神的痛悔，悔改转向就会让你的外在行为改变。你的影响是什么？从今以后悔改的人，你的认知，你的感情，你的意志， 就会在神面前变成是一个全人的体验，经过悔改而变成一个重新新造的人。我们从几段经文里面讲到，耶利米书三章十节，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他不过是假意归向我，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是假悔改，他是为了蒙受损失所做的补偿行为，或者是为了其他一切，不是真正在神面前的悔改，叫做假意的归向我。别人看不出来，但他自己知道，神知道，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所以这个懊悔是什么？原来你们的忧愁懊悔，如果在属世，那个不是真的悔改，真的能够让你们回到神面前来的，以致得救的，是那个神认定看重的那个懊悔，这个懊悔的心。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以涂抹。悔改归正这两个字配合起来，是一个是行动上的回转，另外一个是内心的悔改的，这两个悔改跟归正。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里面，在大马士革，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跟犹大全地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形式你表现出来这些形式要与你悔改的心相称，再再都提醒我们，是你在不管献祭，不管生活，不管是在基督徒 的整个日常的生活里面，你都要注意两件事情。一个，你内在真心的朝向神的悔改之后，你要有延续出来的真正在你行动行为生活上有一个归向神的行为，内在都要配合的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当这个悔改神认定是真的悔改，你就能够在神承受你的古善道的这个善的保守之下。但是当你的悔改如果是不是在这个古善道，你自己的一个懊悔的心之后，就像是现在犹大人他们所经历的，是耶和华就会让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而来。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北方的民是什么？指的是巴比伦吗？但是神说嘛，居然叫北方的民，这个民跟以色列的民是同样一个字。神什么时候称过外邦的这一些强权，外邦的这些非属神呢，叫做他的民呢？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决策的地点，是我把外面的这些人叫做民，你们已经不称为我民了，因为你们已经不在我的保护之下，因为你们不走我的道路，因为你们已经不听我的话了。他们是从地极而来的，你们所做的从南方所献的这些，耶利米书六章二十节，乳香啦，这个菖蒲啦，这个高单位的这个祭品呢，从南方来，我跟你讲，我就要从北方的民来毁掉你们，来掠夺你们，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都会从这个北方来的这个绊脚石，或者是这个民而因此灭亡。北朝慢慢没了他的道，他们是拿弓拿枪性情残忍等等的，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用非常非常细致的文笔描写北这些巴比伦人开始他在掠夺，开始来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像海浪，他们骑马摆队，战场上的人在攻击你，他不是有像我们一样这个很简单，line就是敌人来了四个字，但是他会有做很多很多的铺陈。然后另外说更悲的是，那你们这些人会变已经不属我民的人了，你们会变成怎么样？已经先告诉你们，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已经先叫耶利米告诉他们，我听见冷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在我们，这些是有大人哦，他们呢就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你要知道地震或者是风灾或者是军队来的，你还怀一个大肚子的话多惨啊。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不要走在路上，四周有仇敌的刀剑跟惊吓，我民呐，你要束腰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的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临到我们。清清楚楚地跟你讲，当 别的民族，你们在这里面吵，在这里面就自己吵了。当别的民族来，他可没有跟你讲说好说歹的，就是不断的杀戮，不断的掠夺，你所有值钱的东西除了你的命以外全部都没了，你的豪宅，你的法拉利，你的你可以数出来这些东西全部都没了，你只剩一条命。好的是这条命也没的时候，至少所有的痛苦都没了，灭命的临到我们。当你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慢慢的时间过去，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北方来的敌人就会速的来到。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马太福音3:2跟马太福音4:17这两段经文，马太福音3:2约施洗约翰讲的这句话，跟马太福音4:17从那时起耶稣传奇到来，耶稣讲的一句话是同样的一句话，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基督、施洗约翰都是在他们传道开始的时候讲这句话，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条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是道成肉身的，是永生之道。天国来的意思是，你们应当悔改的意思是什么？你已经看到天国在你们中间降临了，你的方向盘准备转向吧。悔改是一种转向神，看到神准备转向的道路。举个例子，各位，我就是不转，不管我的 GPS 跟我讲说前方交流道请右转，前方300公尺请右转，我就是不右转，我就是不下交流道，我就是不往天国去。因为我相信我走的这条道路，我要到高雄，我只要直直的往北开，我就一定能到高雄。真的是这样吗？天国，如果你不懂得回转转向神的话，你永远到不了的。决定权在哪里？在你悔改的心身上，在你回转的方向盘的手上。这道离你不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肉身，带领我们进入天国永生的应许，求主纪念，求主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一个悔改的日子，一个你所喜悦的天国子民的特质，都在我们众弟兄姐妹身上，每一天每一年这一生都在你的引领之下。我们再次祷告，你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神的道路》，并请执事收奉献。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或是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可以让奉献在过去，无需奉献。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神的道路》。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主啊，即便在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归向那个古善道，那个道是你从我们被创造之前，你就为我们预备好的一条救恩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在救恩的路上与你同行，让我们更清楚看到上帝的带领跟引导，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求你保守我们，求你感动我们的心，求你来眷顾我们。我们也为着奉献来向你献上祷告，主，求你悦纳我们所奉献的金钱。主啊，坐在你所预备教会的圣工之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起立唱三一颂，并且请葛牧师为我们祝福。
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同得基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诸位同在，直到永永远远。Amen。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